电影院见官方频道，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每周日晚八点走进点名科技 YY 官方频道，听我。妙语连珠，点石成金，带来点名动态数码资讯、游戏互动奖品多多，还有点名动态一点资讯，让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的点。
大名鼎鼎，名不虚传，我们在名将三国与你并肩作战，开心问鼎天下。榜上有名才智，点名软件点亮明天，并非浪得虚名的名。
秀出自我，秀出水平，秀出才华，秀出风格，我是两袖清风，袖手旁观看戏，秀得最好，秀得最棒，原来是怪侠的老婆王秀花的。
一场两场三场四场不让错过，场场精彩，场场爆满，帮你来到现场就不想走了，不信你来现场看看，来晚了就没有座位了，都是现场直播的场。
这里是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5355，点名秀场，现在开始。
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哎，
那么您现在所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点名科技官方 YY 频道，在每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准时为大家奉上的点名秀场节目。
哎，
我是您的好朋友小五。
大家好，我是海波。那么今天节目开场啊，是挺有意思的。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大家可能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出来啊。其实呢，它全部来自于人工智能的演
绎，机器人。
对对对对
对。
那这首歌其实包括它的作词和作曲，都是由人工智能来完成的。
演唱，我觉得太棒了！你敢不敢相信，这首歌竟然是人工智能自己写、自己编曲、自己作词，然后自己唱的？
对，真的是。这是非常了不起啊！我觉得在以前这个事情是不敢想象的。我还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吧，离现在也不远，对吧？也4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开始说啊，人工智能可以作曲了。然后呢，我记得我当时还特别关注这个事情，还专门听了几个，就是有谷歌他们的人工智能做的曲子。我当时特别难听呀，当时就特别简单嘛，因为他那个曲子就是很简单的几个音符。啊，然后没想到短短4年的时间啊，这个技术就已经可以发展到这么成熟，让这个人工智能能够真正的写出一个。其实大家听这个歌曲，蛮好听的。如果说你稍微对音乐了解一点
的
话，你还知道它里面用了很多技巧，啊，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事情。
是的，是的。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智联家园》。
哎，对。
那么这首歌呢，同时它也是2020年。世界智能云端峰会的主题曲。
哎，对
啊，是真的是非常有意义、非常了不起的一首作品。
我想我可以更去一个
这首歌呢，之所以我们开场选的这首歌呢，是想引出我们今天的话题。
对，
我们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哎，对。
像海波所说的啊，可能3、4年、4、5年前，我们觉得 AI离我们好像还很远哈，但是呢，随着这两年这个科技的这个越来越这个日新月异的发展哈，就觉得它是越来越接地气了。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感受到，
也能够感
这个 AI 技术对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啊，
对
带来的生活方面的一些改变。
对，
那么 说到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就不得不说到我们团队当中的一位好兄弟，超越老师，超越老师呢很了不起，
对，
是一个技术达人，
对，
不只是软件用的好，手机玩的好，对，对这个科技界的这个事儿啊，他比我们俩啊还要专业，
如数家珍呢，
对
啊，
对，小五也受了他的影响，就是总被他种草，然后也是入了这个智能家居的这个坑啊，
对，
对我们下面呢就。用掌声来有请出我们的超越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AI 到底对我们来讲，尤其对我们盲人朋友来说，在你的家庭生活当中到底能给你提供怎样的一些帮助。
因为超越老师他基本上有他有很多智能家具啊，他基本把他自己的家搞成一个智慧之家了，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也是特意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超越老师滚出来，
有请。哎呀、
感谢稀稀拉拉的掌声。是
啊，就俩掌声啊，
就俩，
对，
有俩就不错了，
哎，对，毕竟我们只有两个
知足吧，哎呀，
对，
嗯，
上面那个两位把我吹得够呛啊，其实不敢当啊，主要就是刚好赶上自己家装修嘛，然后想着就说这个尝试一下这种智能家居的东西，
哎，
然后呢就入了很多小玩意儿。
哎，
我觉得我们也是赶上了个好时代，真的，我真的是觉得就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我也觉得，你像其实像今天这种场景啊，我记得可能我们小的时候看那种科幻片，我们会看到这种场景，啊，就是你进门说 “hello”， 我回来了，然后门就给你打开了啊，
然后门开了，灯亮了，
对，
窗帘给拉，空调给你打开了，
对，就是
我觉得这。太科幻了，
对，而且
超越来给我们讲讲吧，这些东西它到底是个什么原理，是个什么逻辑，完了我们到底怎么用，怎么玩，怎么选，对吧？怎么弄？
超越老师，
慢慢来，一点一点说，
我们
一点一点说吧，因为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东西的，我们可以从。我们一到家肯定是先要开门，对不对？
哎，对，
其实这个门呢，它就是很有讲究的一个东西
啊
这个门呢，你首先你开门，你得用门锁，对不对？
哎，
这个门锁呢，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智能门锁，也是非常我们盲人朋友也是很实用的，包括你是其实不管是不是盲人朋友啊，都是很实用的这种智能门锁。那怎么个实用呢？主要这个门锁呢。你就可以不用带钥匙了，这个智能门锁
可以不用带。像我这种经常忘带
钥
匙的人，那是不是特别合适的？
对，这种
不带钥匙带什么？带锤子吗？还是
带个撬杠？
你要带锤子也可以，但是你就得还得换把锁。
那这样你就锁个锤子了，
好吧？
那带什么？是不是就带个手就行？
带爪子，对，带手
啊
带手啊，就指纹锁。
如果你手忘带了呢，你也可以用小米手机啊，也可以解锁，贴上去
NFC，
也叫 NFC 啊，或者你小米手机也忘带了，没关系，你手上如果有手环。用手环也可以，
用手环也行。
手环，
我觉得其实
这就是，手机忘带了，手环也忘带了，手也忘带了，没关系。如果你旁边有个别人，你可以让他们帮你输一下密码，也可以打开。
输个密码，
那你就得，
这就四种开锁方式了
啊。
然后就是，如果你实在都忘了，没关系，我们高级一点的智能门锁还可以扫脸，脸应该带了吧？
刷脸
也可以扫脸。
刷脸，
我现在没有人出门会不带脸嘛，是吧？
哎，就是我们说几种极端的方式嘛，
是的，是的，
对，
那么说到智能门锁，包括我们下面要聊到的很多的智能家居啊，在选择方面啊，川老师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哪一些对于无障碍，或者说在对这个整屋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
会
比较全面，
对后续大家适配起来吧，
完善
适配的，这个后续都会给大家有一些推荐。
有一些推荐，
可以。那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节目是非常有质量的一个节目。
这个锁，我现在就很感兴趣，我很感兴趣，川老师你。你能不能给我演示一下呢？
我也觉得，对，我觉得
就像我们经常接到的客户说
啊，对你操作给我，
你操作
一
下，
操作听一下
嘛，操作给我听一下嘛，对，
那我就得出去了。
那我这样，超越老师，你辛苦一下，我们请你出去
好吗？ 请你出去、
啊、这么残酷的吗？
你先出去好吗？我们现在做节目，请你出去好吗？
我是不是史上第一个被赶走的嘉宾？
好，现在超越老师辛苦一下，来，来，
辛苦，从外边把门带上啊！
哎，对，
嗯，好好
好，
嗯。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微软小冰、啊、
对对对，
叫做好热好热、啊、
好热好热啊！对，超越老师现在出去就好热好热，
各位能听到我的声音吧？
哎，可以可以可以、
很清楚很清楚、
你现在已经出去了吗？
好，现在呢我就要开门出去了，现在呢我握在了这个门把手上
啊，
这个门把手啊，大家注意，我要出去了 啊！
你现在是在门里是吧？
好
啊，
所以这个门呢已经打开了，
这个门稀里哗啦的就打开了，
我要出去把这把自己锁在外面、我没有带钥匙，
假装自己忘带钥匙，
带上，
嗯，
带上，带上，
嗯，
我就直接锁上了，嗯，
哎，好，
这个是这样，这个门呢，现在是，我就带了个手机，带了个手，然后呢，现在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我使劲一推，
带上，
就要锁上了，
哎，
啊，听见了，
听见了，
锁上，
大家注意，我锁门，
哎。
好了，
好，
这个
它这个锁还有
个
叮咚，
有个噔噔，是不是有个音效？
这样，
这个噔噔啊，是我刚才不小心把手碰到了指纹区，所以
它就有个解锁音效是吗？刚刚提到
对，就碰到了指纹区呢，因为我碰到的是一个没有录入指纹的那个手指，它是一个识别失败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噔噔，
解锁失败的一个音效，
解锁失败的
对，它这个门是锁死的了，然后看我往下按，开不开的。按这个下压门把手是打开的，
你算是完了，
嗯，
已经打不
开
了，
啊，你进不进了？你
对，然后如果想这个时候想开门，你就要用一个手指
啊
放在这个指纹区，
录入过指纹的手指，
对，就你录入过指纹的这个手指，然后去把它放在那个指纹区，就像你的手放在你的手机的指纹区一样，
哦，
你只有把录入过指纹的那个手指放上去才能解锁，然后。现在我来放上去试一下，
哎，好，我们听一下，
会不会翻车啊？
啊，
一次，
这是
完了，
啊，
完了，翻车了，
翻车了，翻车了，
这个
车了，
这个
我进不去了，
完了，我进不去了。
这个
时候，
哎，你等会儿，这个就是这个报警的这个声音，它是不是就是
我们啊？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小米手机的 NFC
啊 ，NFC。
啊，小米的 NFC 呢，它是你要把你的这个就是手机放到那个 NFC 的识别区
啊，
然后
识别区
才能识别，但是呢，我这个 NFC 啊应该是我不确定有没有开啊，这个因为我开始对我的这个指纹还是比较自信的，所以呢，这个指纹就是 NFC 我现在不确定。
哎，
完蛋了！
完蛋了！
也不确定了，你知道吗？
超越被关在门外了。因为超越是个死肥宅啊，都知道他天天宅在家里边，所以他也很少开门，
很少开门。
但是，
嗯。
但是这个指纹呢，通常情况下就是你录入完了之后，它的识别的这个成功率是相当之高的，就是不一般就不会翻车的。
今天他是运气不好，啊，
对对对对对，他可能有可能是因为他没事儿干，他就老去管理他的指纹嘛。指纹他是有管理员的指纹，然后还有普通的指纹，那么老管理的过程当中，没准他就不小心把他的指纹给删了。
对对。
那么刚刚其实我了解到啊，超越用的这款门锁呢是来自于绿米的一款 N100 对、
啊、
N100 这款门锁、
啊、
这款门锁呢、
嗯、
他们号称是有超过七种的解锁方式
啊，
啊，然后说到比如说有手机啊、手环啊、
嗯、
指纹啊、
嗯、
密码呀、啊
嗯、
钥匙啊、
嗯、
啊，然后还有临时密码呀、
嗯、
啊、
嗯、
等等、
嗯、
还有可以通过那个苹果的 Siri 啊可以解锁呀、
啊啊、
等等
啊，
啊， 啊，那么它是有提供了 N 多种方式，同时呢、
嗯、
它还可以连入米家的这个智能家居当中，对，智能家庭，你比如说它可以用它来连入到一个网关当中，然后呢可以实现比如说开门就开灯，
嗯，
关门的时候比如说就关闭这个，你出门的时候比如说就关灯啊，实现这样的一些操作，一些联动操作，
嗯嗯嗯嗯
啊，那么同时呢它也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远程管理啊，包括报警啊、
嗯、
这样的从操作可以联动一些、
啊、
你比如说像那个猫眼啊、
嗯、
这个视频就是视频的门铃
啊
等等、
嗯、
这样的一些方式，
嗯，
所以呢就是这种智能家居哈，就是你一定要想你要给它就是去设置一个智能环境，你希望在什么样的状态下然后来做什么样的事情、
哎、也就是你不能把它单纯的当成一个就是控制设备来看、
嗯、
你要把它放在一个整体的一个智能环境当中，那么
它
和你的其他智能家居联动起来，那就会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效果。嗯，
没错。那么其实说到这个智能家庭的这些家居当中啊，他、
哎、
们都少不了的一个就是
哎
一个入口、哎一个入口、
嗯、
入口是什么呢，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最少见到的是什么，
是
就是智能音
音箱，对，就是音箱，
对，
其实、这个、
智能音箱比如说
这个东西呢它是有个博弈的、
嗯、
以前的时候呢、
嗯、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路由器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智能 家居的一个入口，
对，
但是这个东西呢它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嗯、
那后来呢随着这个亚马逊推出这个 Echo 这个音箱以后啊，好像大家就都突然发现啊、哦，原来用音箱还是蛮好，
更方便。
对
对
对，因为就你一句话嘛，对不对？
对，
所以说
一句话的事儿。
对，所以其实大家能看到，我们现在我们国内的这些音箱非常的便宜啊，
嗯，
比如说天猫啊、小爱啊这种都是非常，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Echo 大家知道，2016年亚马逊才出来的时候、
嗯，
那是非常贵的，因为那个时候
非常贵，
对，卖就是卖的这个语音技术嘛。
嗯、
那为什么我们国内它这么便宜呢？因为这些厂商都认识到。这个东西它是个入口，我今天卖给你一个音箱，那以后我就有可能卖给你更多的东西、嗯、
对对对对，所以音箱其实它不赚钱，
对
就是你想看、
嗯、
音箱甚至这种 AI 音箱卖到几十块钱一个，
对对，
真的是就是音箱是在赔本赚吆喝，
那是你想我们以前是买个破音箱、
嗯、
就一般的那也得几十块钱嘛，对不对，嗯，
没错，
嗯，想轻轻盼望着春风，
想实现找到了天空，超越现在呢还没有进门，我们趁他没有进门之前呢，我们先来先来聊一聊音箱哈、
嗯、
音箱其实这个音箱呢比如说我们大概今天不细聊不拓展开来聊哈、
哎、
现在市面上呢比较这个让大家熟悉的
嗯、
那么除了小米的小爱，
对
啊，小爱以外，小爱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是大家知名度最高的了哈。然后除此以外呢，因为小爱它支持的这个米家的这个整个生态也是相对来讲是做的比较完善的嘛，做的比较完善的。然后呢，除此以外呢，大家还有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天猫，
嗯、天猫对
啊、
嗯，
像天猫对。然后呢，天猫除了天猫以外，比如说还有小度，
嗯
啊。还有京东的叮咚，
叮咚 对，
对吧？
嗯，
对对对，百度的小度，
包括像以前还有那个、
嗯、
啊，腾讯的就不说了，
腾讯的
对，
腾
讯
的就不说了。
它这个智能家居确实非常的少，基本上就现在你就看不到它的影子。嗯，
是的，是的，
各位，我成功回来了、嗯、
啊！你回来
了，不容易，不容易，
你是怎么回来的、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是什么原因呢？
啊嗯
就是我刚才啊在给大家演示的时候，因为一个手呢在拿着手机，
哎，
然后那个手指呢就总碰到那个指纹区域，就导致那个错误的识别次数过多，然后指纹就被锁住了5分钟
啊，
所以呢刚才的这个
过了5分钟才回来，
就对，
就给你关在外面关了5分钟，
其实呢是这个时候可以用密码或者是这个 NFC 功能来解锁的，但是我这个 NFC 功能 是让我给关闭了的，所以呢 NFC 是解不开的。然后密码呢，因为它是触屏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就不太好来输入。
嗯嗯嗯。
所以我刚刚就在外边这个暖和了五分钟
啊，
外边很热呀。
啊，对，是是，很热很热。
那要不你就赶紧让你这个开个空调，凉快凉快。
哎，
好吧，开个空调吧。
嗯
嗯
嗯。
嗯，好，我来，小爱同学，
我在
打开空调，
没问题，开了。
你看
啊，
调个温度，
对，
调
个
小爱同学，空调一百度，
没这么调。
你看我的空调多高级，已经调到一百度了。小爱已经说了，你调到一百度，
已经一百度了。
但是，但是这个里面跟大家讲一下，空调的最高温度呢，它我这个是二十九度，它所谓的一百度位，这就只能给你调到二十九度。
其实它也只能调到一百度，
对，
29度，对对
对
对，嗯，这个东西，哎，你这个空调应该不是小，
哎，
应该不是小米它这种空调，
对
吧？对，
我这个是美的空调。
对对对，那
这个
美的的话，它是应该是用了一个。
我的美的空调呢，它也是自带了一个类似小爱的语音功能
啊啊啊啊！它也带了一个。那同时，如果说你要用小爱去控制它的话，这个时候是不是还需要一个那种？
如果你想用小爱控制的话，需要购买一个这个小米的这个空调伴侣。
嗯嗯嗯
嗯哼，
买个空调伴侣。
这个空调伴侣呢，它的原理呢就是空调伴侣插在插座上，然后把空调的这个插座插在空调伴侣上。这样呢你就可以控制你的空调，
实际上它就是用这个空调就用音箱去控制这个空调伴侣，它的这个红外
空调伴侣，
对
对，
然后呢
空调伴侣呢
再去
发射这个对应的红外码
空调啊，所以
对 对,
对，为什么我刚才说这个问题呢？因为刚才超越说调到一百度啊，我就有个我就想起来，就是因为我家里的话，我有一个我有一个格力的空调，然后呢我还有两个小米的空调。如果说你用米家自己的空调，它一般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就
对
你告诉他说一百度，那他肯定是不会给你调的。然后如果说你去
用空调伴侣的情况下呢，他会没有办法判断，就是你的这个空调到底能
支持
多少度，
对对对，
是。
那也就是说，
是
比如说你让他调到一百度，就是往高了说，他也就给你调到最高，他这个空调能达到最高的。那如果你往低了说，比如说你说调到零下二百度。那你这个空调如果最多只能达到十六度的话，那他就给你
对，他也就十六度。
嗯，对，
这故意找茬啊，没这么玩儿。好，这个是空调，也就是我们刚刚实际上聊到了音箱啊，聊到了音箱作为一个载体嘛，实际上这个是比较常用的。那么我们今天主要的说到的还是小爱和米家的生态。
对对对对。
对，
那么刚刚超越老师呢，
就是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智能家居推荐大家使用的系统还是米家的这一套系统。
嗯，
就是它对于我们盲人朋友的无障碍来讲，以及它的这个部署的这一套这个无障碍家居来讲，
它是比较
就是都是比较丰富的。
对，
相对价格来讲也是比较
实惠的，
我们也都比较能接受。
嗯嗯，
无论是手机、音箱。啊，这个
家
都
啊，对
对，还是就是用 APP 操作都是很方便，
对，
所以
是的，
这一套下来，我们还是推荐米家。
对，而且我觉得它的性价比还蛮高的，像之前小米出之前啊，比如我们也了解到有一些其他的，一个是不完善，那一个是它的这种价格相对来讲也会高很多。那当然，因为后面有了像小米这样的一些。企业出公司出来啊，把这个价格压下去了，那么其他的呢，这个价格也逐渐的就下去。但是我觉得小米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很多东西它都自己造的嘛，对不对？所以说呢，它这个生态给人的感觉给人的体验就会好很多。
但是我觉得随着智能家居的逐渐普及，以后国家肯定会要就是做这种互联互通相关的这样一个标准。
对，
就是现在就属于各做各家。然后你比如说你买了天猫这个精灵，那你就不能用米家的。现在就是这种很多割裂的。
你像我就这样，因为你比如我楼下，我现在这个录音棚这边，它就是一个风扇啊。其实这个风扇呢也是小米他们家的，但是因为我楼下是一个天猫的音箱，所以说呢就完全没有办法去控制。那我每天都得自己去按。
嗯哼，对。 嗯，好，这个我们再把话题拉回来哈，再把话题拉回来。那么刚刚我们聊到了门锁，然后简单的提到一下音箱，然后还有空调。空调大家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哈，
对对对，
这个我们也就不展开说了，什么调模式啦、定时啦、定时开了、定时关啦，然后这个调温度啦、调什么的都没有问题。
嗯，
然后呢，我们说完了门，我们是不是该说说窗了？这个超越老师，这个关于这个智能窗帘啊，就电动窗帘，这个你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
电动窗帘啊，其实我们用起来也是很方便。你比如说，你有的时候你可能躺着不想起床，这个时候你晚上了，你想关个窗帘，那你就很方便的直接可以跟小爱同小爱说，这个打开窗帘，或者你用手机的那个小米的那个小爱，你可以再说这个关闭窗帘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操作，都可以很方便的就帮你来操作了。然后它这个呢还可以实现什么呢？比如说你在这个窗帘边上，你可以手轻轻拉一下，它就可以把给你把窗帘拉开
啊，就整个给你拉开，
或者是轻轻拉一下就可以把窗帘拉下来
啊，
闭合，
闭合
啊。因为拉窗帘确实是一件很烦的事情，我这个人就觉得拉窗帘确实，你别看它是个小事儿，有的时候你要是
对
你得从这边
有的
那
窗帘啊，还很沉呢。你要挨个
对对对对，
这个
沉是一方面。我就见过哈，有一些朋友哈，比如去他们家做客，尤其我们一些全盲的朋友，还有一些挺尴尬的，就是可能会下意识的忘记这个事情。
哎，对对对，
因为本身我们也不看，
对，
就觉得
对对对对，
嗯，
无所谓的。
那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比如说，哎，早上比如八点给我把窗帘打开，然后到晚上凌晨三点给我把窗帘关上。
我现在设了一个什么功能呢？就是只要日出了，它就自动把窗帘拉开
啊，
然后日落了，自动把窗帘拉上。
对，
那它怎么知道？
而且这个日出日落呢，是根据你当地的这个确切的日出日落时间的。这个是它是自动检索的，你今天你当地的这个日出时间和日落时间。
哦，
不是说这个。你给你定今这一次日出时间，然后永远就是这个时间。
这次日出是凌晨三点啊，
对
对，你这大冬天的凌晨三点给你拉开了，容易冻着。
对，对对对，
这个能不能给我们操作，让我们听一下？
哎，对，
好，
好吧，操作我们听一下。
这个窗帘离话筒稍远一点，你们把音乐拉下来一点啊，然后来操作听一下。
好，操作听一下。
我现在应该是关着窗帘的啊，我来打开啊，小爱同学，打开窗帘，
正在打开窗帘，
哎，听到电机，
哎，
响，
对，
听到电机了吗？
听到，哎，
哎，
好，
哎，
好了，到头
了，开
了，它就打开
了，
然后，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说把窗帘关上一半，然后这个时候呢。它这窗帘就给你只关一半
啊，
或者你只是说你打开一半，然后这个窗帘给你打开
一半，只打开一半啊，
或者说在它打开的时候，你也可以跟小爱说窗帘
暂停，
它就停了，就不会再动了，
就开到那儿就停了。
对对对，
哎，你这个挺好，
太厉害！
哎，这个窗帘这个东西啊，你装的话，它是不是有人专门来装，还是说我们自己？
对，你只要购，它是这样的，它的购买呢，就是分那个安，就是。这是一个套餐，包含了安装服务。
哦、
你也可以只买窗帘的这个轨道和电机，然后你自己装。
就这个窗帘
会便宜一点，
它是要买轨道，就是要买轨道。
对，它是要买那个窗帘的轨道的。
嗯，
就是窗帘是不用买，对，轨道和电机。但窗帘呢，你是不用买的。窗帘就是你自己挑，
普通窗帘，
自己去普通窗帘就可以。就不用专门买它的窗帘，它所谓的电动其实主要是它的电机和轨道。
那它这种窗帘的话，跟普通窗帘贵比起来能贵多少？
它这个没有可比性，因为它主要的话就是在原本的轨道上面，它做了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你自己家装窗帘，那是一个普通的轨道。那么它呢是直接给了你一个轨道，而且这个轨道上面呢它有一个电机，然后电机能够控制，就是你挂窗帘那些钩子呢，它可以来进行这个运动，从而呢实现这个窗帘的开关的功能。那你买窗帘后面你 窗帘因为这个东西可选的这个东西太余地太多了，
太多了，
你要什么颜色的，什么材质的，什么质地的，什么花纹的，什么形式，你自己去做，做完了你自己找这个做窗帘的，
实际上他这个买是买的是轨道和他的这个电机，
电机
就是窗帘，电机
窗帘您自己去外边买，
是的，没错。
然后公屏上有人问多少钱，价格呢就这一套从七八百到一千多都有，
不等，
就不等。
它有就是直流电的，也就是你窗阳台那边窗户那边你要有插座，你可以买直接，就是它有插座插在插座上，然后直流电供电的。
嗯，
那么这种呢有一个缺点，就是第一，你窗户那边呢必须要
预留
一个预留的
插座。
第二个呢，就万一停电了的话呢，那你只能去手动去拉了。
对，那你就完犊子。
那么像超越。用的这款呢，它是绿米 iCoro 他们家有一款这个锂电池版的，
专门给小，对，就是我这个是电池的，就直接呢，
对对，锂电池版，
对，这种呢就是你不用插电，然后你就用充电就可以了，
啊，
然后这种就不受停电的困扰，
哎，这个
是的，是的，
嗯，
是的，非常棒，非常棒，
嗯，
这种呢就是有一个，
嗯。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比如说一旦停电了之后呢，你用音箱虽然无法控制了，它无法联网，但是你手拽一下，它还可以给你动。
对，
啊，
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算你
它的这个设计呢，就像那个，就很多朋友可能玩过那个叫。电动的那个晾衣架
啊，
电动晾衣架呢，你比如说它，你衣服要晾好了，对不对？那你可以用手在下面往上抬一下，然后它就自己滋滋滋，它就开始上升，升上去了。当然了，你也可以，你比如说米家他们家的晾衣架，或者绿米他们家晾衣架，他们也是同样支持那个，我上述的那个说的功能，用手抬一下，或者是它也是支持用遥控器。用小爱、用手机来控制它上升、下降、下降到什么程度，都是可以的。
嗯，
然后像智能的晾衣架的话呢，它还支持比如说烘干啊、照明啊、风干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窗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这个窗帘我们就说到这里啊，
对，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我觉得就是日常的这种居家生活啊，对于我们，尤其是对我们视障者来讲，对于全盲的来讲，我觉得还有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打扫卫生啊，这个打扫卫生，反正我是挺发怵的啊。对，因为扫地什么的，这个咱们有的时候看不见，
看不见，
对，
扫不干净，
扫不干净。当然也有能扫得很干净的，那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之内啊。我们今天不说他们这么不高兴的事情。我们来说一说扫地机器人，这个呢也是这几年，其实扫地机器人这个东西啊，我知道在早些年的时候啊就有，但是那个时候呢一直没有走进千家万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是我了解到的，根据我这个了解呢，包括我身边那些朋友啊或者什么，就是扫不干净啊，而且呢它使用起来也非常不方便，对吧？那这几年这个扫地机器人好像开始慢慢的普及开来了，因为它的各方面的技术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那我们可以让超越也给我们大概来讲一讲这个东西。
是的，
这个扫地机器人啊，其实现在来讲的话，还是进步很大的。从我现在用的这款就是米家生态链的旗下的石头科技，
石头
做的一个叫石头 T6，我用的是这一款。这款呢，从这个扫地、拖地啊，甚至到这个房间的地图这个规划，还是做的非常不错的。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唯一可能需要手动来动的呢，就是它扫完了之后，你要把这个垃圾的这个尘盒把它拿下来，把它倒掉，
倒掉。
我觉得
这
个问题倒不大，对我们来倒个垃圾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对吧？
对，
倒个垃圾。然后你要拖地的话呢，可能手动要装一下。
就说这个扫地机器人的一个就是科技发展。现在呢，还高端的扫地机器人还有一些什么功能呢？就是它里面内置了垃圾袋啊，然后呢，扫完了之后呢， 它会自动把垃圾丢弃到那个垃圾袋里面打包，然后帮你弄好，然后等你下次再扫的时候，它就会用一个新的垃圾袋接着给你弄，就不用你如果想懒的话，你可以好多次你都不用去自己动手，
定期去清理一下就可以了，
你自己定期的高兴了你就去弄一下。
哎，这个挺好。包括你比如你上班的路上，或者你出门拿外卖的、拿快递什么玩意儿的，然后你就可以顺便把它带下去。超越那边现在那个机器人，能不能叫过来跟我们
可以。正常我们用小爱或者用您手机的小爱喊说扫地机器人去扫地，它是从你的它就是按照它规划的这个路线，然后来给你从你的屋子里扫，然后你也可以像刚才海波说的，我可不可以把它单独叫到我这屋来扫呢？
对，
也是可以的。
嗯，
但是呢，这种就要用到我们手机的客户端，
哎，
它里面有一个选区功能，我就可以选到我这个主卧来，
主卧
来清扫。我
现
在在我的
主
卧里
啊，
对对对，是的。那么我来这个
来试一下
操作一下，大家听一下。
嗯，
选区，我们找到这个选区，听到了，这个。我现在已经打开了这个石头的这个扫地机器人界面了，因为时间关系就不从头来了。然后找到这个选区，点开以后呢，我们再找到主卧。我们找到这个主卧，听到了。主卧之后双击之后再找到开始清扫。然后
开始清扫，
我一点就来了，走。
看，听一下，你把门给它打开啊。
哎，对，我得打开。
我似乎有一点动力，
大家会听到他一点点过来了，
扫一声。好，听见了。
等一下他过来的时候，给大家听一下他说话的声音
啊。他还会说话。
对，他会说话，声音还很甜，而且可以选择好多种语音库，就像我们手机读屏一样。
要是我的话，我就给他弄一个扫地僧的声音啊。
对啊，你让扫地的时候，他就说扫地司僧出动了，他就有
啊。对啊，我有印象，所以说
大家有没有一点点听到？
哎，听到了，听到了，已经很明显了。对，好来了，
好来了，来了
啊，
好来了，现在就开始在这边清扫了。
现在他等于说就在你的主卧里面给你清扫。
对，然后我们拿客户端可以滑。我有暂停清扫，我点暂停。他说不让我动我就不动嘛。这个现在呢，他已经在我的脚底下了。然后呢，这个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比如说我们扫着扫着地，突然他有可能说万一没电了，这个也不知道停到哪儿了，就我们找不着这机器人了，怎么办呢？我们还可以跟小爱说，小爱同学，扫地机器人去哪儿了？
我在这里，快来找我呀！
他会告诉你，他说我在这儿，那个扫地机器人就会响，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哦，他在这儿，然后就可以找到他。
哎，这挺好，因为扫地机器人嘛，这个东西它肯定到处窜，对吧？
他有可能
他
在床底下了，
他你找不着他怎么办？或者说你出去了、
啊、
你出去了让他扫地，扫完回家了之后，万一他遇到了什么问题，他没回到充电桩因为这个原理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扫完地之后他会自动回到他之前充的地方去充电。那么如果说万一他扫地遇到什么线啊，或者什么把他给绊了，或者其他的原因他没回去
啊，
那你可能回家了你就找不着这个东西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我刚才说的这个功能。
哎，那这个东西它比如说扫到一半它快没电了，它会不会去充电呢？
会的，它会有说这个扫地机器人电量不足，我即将回去充电，然后充完电之后，我会
继续
它会接着那个线路接着扫。
它会从头开始扫还是
它会断点续扫？
继续
断点续扫。
它
会记住那个位置，
挺好。哎，对、我觉得是现在这个扫地，哎，那还有一个我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家里面都会有些台阶，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我的话，家里面这个摆的东西啊就比较复杂，比如说这种沙发呀、什么玩意儿的，那这些东西它能不能就是
它第一次扫的时候啊，它会在你的房间里面扫完之后，它会构建一个你房间的完整的地图。包括你房你家房子的一个构造，你家房子哪有障碍物， 哪儿有台阶、
嗯、
哪儿放的东西最多、
啊、
你在那个地图上都有显示、
啊、
甚至 你、
啊、
甚至我在我这个房间地图里面我家人都能看到我这电脑椅的轮廓、
啊、
它会画出来、
啊啊、
就 你这块 是有障碍物的。
那假如说我这个电脑椅、嗯、我就是今天 我可能
对你如果今天挪开了
他
其实你构建这个地图了他也会试图去触碰这个电脑椅他会尝试看能不能过去他就他不会那种猛烈的撞上去因为他那个扫地机器人他是有防撞防撞的一个传感器的
他
是防撞然后就是防还有防跌落传感器比如万一你家有台阶他自己摔下去呢他还有防跌落传感器
这
是的
这也挺好
对
那
然后呢它还有这种像如果你家里有那种地毯它遇到了地毯、
啊、
会自动开启增压模式就这个防止它、
哦、
它拖不动这种情况
陷在里面、
哦、
对
嗯挺好挺好、
嗯、
那这个那比如说家里有台阶这个它能不能感觉到呢
有、啊、
刚刚不说了吗
它、就是、
有避障吗
它有避障的一个传感器
避障它是一个那种就是一个障碍物嘛放在地上
嗯
那如果比如说有一个台阶向下的这种
向下不是防跌落吗
它不是有防跌落传感器、
嗯、
然后呢、
嗯、
它遇到了、
嗯、
它就会退回来
嗯
然后刚才有朋友公屏问说能不能帮助吸尘就像地毯、
嗯、
这个太能了它就是扫拖一体的机器人、你地上
它所谓的扫呢它实际上是有两个步骤的它前面有主刷然后呢、边缘呢它会有边刷然后在扫的同时呢它是有一个
吸力
非常大的一个吸尘的功能的、
就是我家这个尘盒啊、
嗯、
就我天天去扫、每天都能倒出来一堆的灰尘、
嗯、
就是、
是的
这个、
嗯、
这个你其实这个脏的这个垃圾真的没有多少你倒的全是灰、土
都是灰啊
是全是灰
没错
对
没错
啊、
其实这个智能呢像海波我就能感觉到啊它就是一个问题宝宝它会问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小白的问题其实你比如说你用扫地机器人你就会或者说你关注它你就会知道就是你能想到的这些问题他们的工程师在设计之初就早就会想到了那么比如说像刚刚说的这个刚刚说我们主要说的是扫其实还有拖那你比如说它在拖地的时候它也会变得很智能比如说它会去判断你现在的是地砖还是地板然后呢在遇到地毯的时候它该怎么办那它是不是也给你用水给你撒上去给你在那儿拖呢那它是不会的它都会有智能对于就是前面的障碍物这个障碍物到底是什么它也会有一个判断
对
那么这个扫的这个扫地的这个地面的这个环境它也会有一个智能的判断我们甚至看到它的很多评测啊你比如它把它放到一个很极端的环境哈比如说像那个放在厨房的那个餐桌旁边然后呢餐桌大家知道哈你旁边都是凳子嘛都是凳子腿然后还有餐桌的腿那这个时候呢就让它进进出出在那个地方扫它是不会去撞到你的这个桌子或者是椅子的腿上面的它是会检测到有障碍物的时候呢它会尝试轻轻的去推一下看它能不能推得动、或者说它会尝试从上面能不能翻过去那么当它发现它逾越不了的时候那么它就会智能的从旁边绕过去那么第一它是不会对扫地机器人的本体造成这个损伤第二呢它也不会对你的家具你像你比如家里面你的皮沙发呀你的红木家具啊它也不会对这些家具造成这个损伤你否则他在家里面横冲直撞的情况下那你再好的家具你也受不了那么这个呢是扫地机器人啊
对然后呢我们不讲
他
了呢、
嗯、
我们可以让他回去充电、不让他在我脚底下待着、我说小爱同学
我在
扫地机器人回去充电
没问题，他回去充电了。
主人让我回家吃饭了。
他就说主人让我回家吃饭了，就回去了。
啊，他就走了啊。
他是有好几套的语音库的，都很有意思。如果说有朋友买的话呢，可以进这个米家IPP 里面来进行设置，啊，是很不错的，就是。 它有很多版本，什么后宫版啦，什么什么萝莉版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特种兵版啦，就 N 多种这个风格的这个语音库
啊，
对，很有意思，
挺好啊，挺好，嗯。
是，那么这个说到的呢是扫地机器人，一般情况下，现在扫地机器人的价格就从千元左右啊，从千元左右到2000块钱左右，到3000、4000、5000是进口的更多都有。那米家生态旗下呢，我们推荐的比如说是有这个米家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啊，它已经出了好几代了，已经出了好几代了，这个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看看，一般都在1000多块钱。然后呢更好一点的呢，像我和超越比较喜欢的是石头啊，石头的它的这个对机器人，对扫地机器人这边的这个优化呀，包括机器人的智能程度啊，
包括早期的米家扫地机器人都是石头给代工的，
代工的，
所以
对
它的这个对是扫地这块的这个优化还是非常不错的，
比较不错，是的，
技术积累，
向前大步跨越，不必人生扫地机器人。那么说到了这个扫地啊，其实我们讲说这个衣食住行嘛，我们从进门、
哎、
对吧，说到了这个空调，然后进来之后暖和
窗户，
这个、
啊、
窗户，然后扫地卫生，然后呢就是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一点呢，就是灯。那灯其实不只是明眼人关注哈，像很多低视力、像小五这样低视力，我也是很喜欢在特别亮堂的地方待着、
哎、
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全盲的朋友，他可能就是对这个灯的这个状态到底开没开呢，
他不知道，
尤其现在、
啊
现在很多的这个家里面装的这个墙壁开关啊、它有可能呢它的那个灯是不是开着，这个状态你还摸不出来、它不是传统的，
对对对，
它要么是触摸的，要不然就是它按一下它又弹回来的那种，所以你也不知道、如果你是全盲呢，可能你也很难判断你灯当时是不是开着。
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记得很早之前小海波你还记得我们是做过那个点名看看、还特地为他做了一个环境光亮度识别，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当时就有
一遍
听建议说、是是是是，
嗯，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关于这个灯啊这块呢、我们也有了这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首先呢、第一，我们呢是在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吸顶灯、吸顶灯、吊灯啊，它都有这个，包括像那个筒灯啊，它都有这个智能，都带有智能功能。比如说像米家它就有这个，我现在家里面用的这款呢，它就是叫这个智能吸顶灯。
哎，
那么这个吸顶灯呢，你可以，它是可以直接连网的，连路由器的。然后呢，联网之后呢，在米家添加它以后，你就可以用手机的小爱。或者是小爱音箱，或者是这个米家的 APP 来进行对它进行控制、控制呢，它可以控制，比如说开关，定时的开关，然后呢，比如说色温、亮度，然后以及灯的模式的调节，比如说小爱同学，吸顶灯夜光模式，
没问题。
那我现在的吸顶灯就已经是夜光模式了、
嗯、
所谓的夜光模式呢，它就可以充当一个小夜灯的作用，它会把亮度调得特别低、你可以开着睡觉。小爱同学，
在
吸顶灯日光模式，
好的
啊，这就调过来了。小爱同学，吸顶灯亮度最低，好，
最暗了。
小爱同学，
在
吸顶灯色温最低，
色温最低了，注意用眼疲劳哦。
你看啊，对于色温和亮度它都可以独立的去调节、包括调节到20%，它可以这个都可以非常方便的来进行调节。那么这个是通过智能灯，你直接买这个灯，它直接就是带有智能功能的，可以来实现这个功能。那么你另外呢还有一个办法，说哎，我家里面的这个灯也没坏，我就不愿意换，而且换还很麻烦，那有什么办法呢？那么可以用智能开关啊，
智能
墙壁开关
啊。
这个墙壁开关呢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灯可以是不智能的，但是你可以加装一个这个 智能开关，这个开关呢、
嗯、
是同样型同样的这个86型的这个开关面板、
哎、
也就是你家里面现在的这个老的面板你把它换掉换成一个智能的。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方案、嗯、
啊，
就是老的开关把它摘掉
用
的这个
开关、
对，
嗯对，那么它呢比如说现在的开关它有单键版的，
嗯
啊、有双键版的还有三键版的、
嗯、
那么你在这个安装好了以后把这个比如说它还有单火线版的还有零火线版的，
嗯
啊，这个稍微对电有一些常识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
哎、
我们有的开关里面是有零线的有的是只有单火线的，
哎，
那是根据你家里面的这个布线情况、嗯、
就是你甚至都可以买个无线版的、
嗯、
啊，贴在你
的
这个睡觉的这个墙边，
贴墙板对，
然后呢、
嗯、
你可以设成单击一下执行什么功能、
嗯嗯、
然后双击执行什么功能、嗯哎、
长按执行什么功能
长按等等等、
啊、
都可以、
啊、
比如你还可以长按执行打开空调啊，
嗯
啊，这个
是的，
短
不一定是
灯，开
灯
啊，不一定是灯，
没错，
啊、
没错，
都是可以
连。那么这个进行连接以后呢，它就可以设置，你比如说左键设置成什么，右键设置成什么，
嗯、
中间这个键设置成什么，
嗯
啊，你比如说像你在这个家里面装好以后，你比如说像我，比如说我的办公室啊，这个海波和超越都来过，那我办公室，比如我办公室有好几个灯，
哎，
对吧？那么你可以把你这个几个灯的这个墙壁开关呢都把它拖到一个位置，你比如说这个位置你命名成办公室、
嗯嗯、
那么你让它打开办公室的灯的时候呢它会把这几个灯一起打开、
哦、
啊，你比如说给大家演示一下，小爱同学
哎，
打开办公室的灯，
好的，
你看这就开了啊，这就打开了，小爱同学、
嗯、我在
关闭办公室的灯，哎，甚至你可以说让它开、
嗯、
打开所有灯关闭所有灯等等、
啊啊、
这种状态呢体验会特别棒，你进屋以后你跟他说、
就是、所有灯
打开所有灯，然后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或者你有时候你忘了那你哪个灯开了，那这个时候你就
关
闭所
有
灯，
关
闭
所
有
灯
全
关
了，
对对对对，它、
啊、
就全部关了啊，所以这个是关于智能灯、
哎、真好，
智能灯、
啊嗯、
它还可以联动，比如说我们说到了啊、
嗯、
就是联动一些比如说人体传感器，
哎，
还有比如说这个温度传感器、
嗯、
还有这个温湿度传感器、
哎、
那么这些传感器还有门窗传感器、
哦、
那这些传感器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比如有一个场景哈、
嗯、
我们可以在卫生间啊放一个这个人体传感器、
嗯、
当它检测你有人靠近卫生间的时候、
哎、
那么它就自动把卫生间灯打开，
给你打开啊。
然后呢当你人离开以后你可以设置成当它检测不到卫生间里边有人、
嗯、
五分钟之后或者两分钟之后它就关闭这个卫生间的灯、
啊、
同时呢这个人体传感器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它有一个那个光线的传感器，光线传感器是什么呢，比如说当你室内的这个亮度低于多少它才会开执行我上述的开灯作用、
嗯、
你不可能说我大白天太阳好得很我一进这个卫生间它也给我把灯打开，
哎，
那就有点傻了，
对，
那么它是有这个智能的判断的
啊，
或者呢你在设置的时候你也可以设成时间段，比如说晚上的六点钟以后当检测到有人之后实行开灯，
哎，
啊，那么早上的六点钟到晚上的六点钟之间，比如说它就没有这个时间，大家可以自由的来进行设定啊。
啊、
嗯。然后再有的就是之前我们不止一次的聊到过，就是和海波聊到过，比如说米家的电风扇，对吧？电风扇你可以和空调联合起来来做一个方案，联动起来。啊，等现在比较热，我现在开着空调，我让空调在，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小安同学，
哎，
晚上十二点的时候关闭空调。
好的，会在明天凌晨零点帮你关闭空调。
小安同学，
在、
哎、
晚上十二点的时候打开风扇。
好的，会在明天凌晨零点帮你打开电风扇。
啊，那么
这个
呢，
就
是
比较科学啊，因为
是的，是的，嗯，
你到十二点的时候，你差不多已经睡着了嘛，然后这个时候让风扇打开，
嗯，
那第一个呢，能够让我们不得空调病，
嗯、
那第二个呢，也能达到一个省电的这样一个目的，
对、
嗯、
对
对,
对, 对，没错，没错，
对，所以
其
实、嗯、其
实还有一种，
嗯，
还有一种组合方案，可能我们感觉会更直观，
哎、
比如说我们。
嗯，
先从我们开始说的那个门锁可以联动起来。
哎，
你比如说你可以设成当你打开门以后，然后打开客厅灯、
哎、
那这种体验就很好。假如说你
对、
嗯、然后你比如你关上门以后就关闭家里的所有的比如说灯啊、
嗯、
空调啊、风扇啊，
对对、
嗯、这样一些联动，
嗯，
这样
其实体验。那包括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跟卫生间的这样一些啊，包括这样的一些设备联动起来。那么因为今天我们时间有限嘛，我们还、
嗯、
其实还有很多事情、
嗯、还有很多很多，就关于比如说卫生间的，还有厨
房
的，
厨
房
的
还有比如说像摄头、
嗯，
摄像头其实也有很多我们可以用的，甚至盲人朋友可以用的。
对，
然后还有像电视机啊、
嗯、
还有我们要说的洗衣机、电冰箱等等。
我还想给大家推荐像厨房的微波炉啊、
嗯、
米家的电磁炉等等一些很多东西、
嗯、
我们都是可以用的、
嗯、还有电热水壶啊等等。
对，
对，
很多用 APP 就可以直接操作的，因为现在很多家用电视触屏越来越多，
对，
这样我们都是可以自己操作，很方便。
我觉得这对我们全盲的来说，因为其实我之前就蛮有体会的，小五去过我家、
嗯、
知道我们家有个饮水机、
嗯、
那个饮水机就是个完全触屏的、嗯、但是因为它就是一个非智能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你是操作起来就会
很困难。
那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知道，其实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设备、
嗯、
它都变成一个触屏的了、
嗯、
啊，前几年大家还在愁啊、嗯、说以后喝个水都是触屏的了，我们怎么办、哦、我觉得现在这种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
嗯、
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
嗯，是的，是的，是的，
科技改变生活。
我看到了今天很多朋友就是自始至终都没走的，而且很感兴趣啊。如果你们在下周还想听我们聊这个的话呢，
对，嗯，
你就这个就在下周的这个时间里边就特意给我们400打电话，然后去找我们老板，让我们老板下周给我们发点钱，对，我们就再做一期。对，下周其实真的我们还有好多东西可以聊，
还有好多好多东西可以说，对对对
对对对、
嗯、
好多好多东西。
其实真的就是就目前我觉得像这种生态这么完善的、
嗯、
就不说别的，就光说小米他们这一家、
嗯、
基本上你能用到的大的小的这种家电、嗯、包括
涵盖的太多了。
对，
对，
小到我们刚才说的水壶，对吧，然后这个那个洁面机，
小到牙刷、
牙刷、等
洁面机、洗手液什么的、
嗯、对
啊，对吧，大到冰箱、
嗯、
空调、彩电、洗衣机啊、
嗯、
然后到什么马桶、智能马桶盖啊什么的，
对，
这些、
嗯、
真的是涵盖了
涵盖
吃喝拉撒，
非常非常的广。对，所以我们真的
如果
说
最近就说到吃喝，我们最近还出了那个胶囊咖啡机啊，
哎，
这个、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真的，如果这个东西要聊的话，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以聊，
很多，
而且其实我现在想要表达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嗯、
就这些东西啊、
嗯，
你如果是出装房子的话。
嗯，
或者你想换东西的话、
嗯、
它真的跟你普通的以前这种传统家电、嗯、没有太大的差距，在价格
甚至还不
是
还便宜，还
便宜，
甚至
还
便宜，
真的。
对，
如果你我超越知道，我这两天是帮一个朋友家里面定制了一套那个
智能房，从头开始装修，
从头开始，
对，
对，然后因为他是房子刚拿钥匙嘛、
嗯、
然后从头装潢、
嗯、
所以他发现就是这一套就是装下来比要用那个传统的还要便宜很多，
哎、
嗯、省很多钱，
嗯，是的，
而且还实现了这个
不同
的
体验，
智能
联动，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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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对，
非常非常的棒。
时间到了，我们不能说了、
嗯。
如果你家里有房子装潢的话，那就想办法联系超越，联系小五或者海波，我们给你定制一套智能方案啊！
哎、嗯，
一定优惠啊，一定优惠。节目的最后给大家，
嗯，
对，
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叫《我是小兵》啊，
这也是由微软智能、微软的智能人工智能微软小兵演唱的啊，特别好玩。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如果你有小爱的话呢，还可以跟小爱说召唤小兵，可以来玩一玩，
跟他聊，
跟小兵来
对
的话，他、
哎、
也很聪明，
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好，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了。稍后的9点到10点呢，是我们的指点江湖栏目，大家可以不用走开，我们一会儿回来。感谢超越老师的做客，
感谢超越百忙之中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嗯、是的是的是的。
好，
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不见不散，
拜拜，
好，再见，
拜，
嗯。
把细小心我反弹给你，好、哦、变态的问题，回答也很霸气，请记得夸我是棒棒的，我随时都欢迎你。 金棒金棒。